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从澳大利亚的一个景点说起，那里被称为是世界中心。经典的日剧《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就是在那里取景拍摄的。这个地方有世界上最大的整块单体岩石， 而它更是澳大利亚红土的心脏，被世界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文化自然双遗产。那说到这里呢，喜欢旅游的朋友，您可能已经猜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地方了。没错，这里要说的呢，就是澳大利亚大名鼎鼎的乌鲁鲁，或者叫做艾尔斯岩。而今天给我们来讲故事，
介绍乌鲁鲁岩的嘉宾呢，是在那里待了六年，在当地担任旅游向导的刘凡。刘凡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凡。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关于乌鲁这边的风土人情。刘凡，我们刚刚说了，你已经在乌鲁鲁这边待了六年，在澳大利亚的北领地。我们好像总觉得乌鲁鲁那里应该是华人比较少去，好像也是不那么繁华的一个地方。你怎么会想到去那里呢？这边确实是远离城市，你像这边有1000个居民，然后可能华人只有20多人。那我最早呢，就是朋友介绍我过来，因为他知道我对这种大自然的景色呀，这种风景啊非常感兴趣，然后来了之后呢，确实被这边的美景所吸引。 然后慢慢的，我了解到这边有很多原住民的文化啊，然后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然后呢就决定留了下来。现在呢，我就想把我了解到这些故事呢，做一系列的旅游产品，让游客在这边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所以就是已经居住了6年的时间了。
其实我呢没有去过这个乌鲁鲁，我对这个乌鲁鲁好像只有在很多明信片上面，在很多网站上面看到的那一块非常绚丽的红石头，只有这样一块石头的印象。在乌鲁鲁那里到底有什么非常神奇的地方，引得全世界这么多人去看？乌鲁鲁呢，
它是被称作澳大利亚的心脏啊，世界的中心啊，地球的肚脐。美国的国家地理啊，英国的 BBC 他们都把乌鲁鲁岩石这边评作世界上人生50个必须的地方之一啊。首先呢，它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自然景观的一个象征，因为呢，你像澳大利亚的国土呢，它主要的地貌的特色呢就是沿海啊，还有内陆组成的。
没错。
对，澳洲内陆的话，实际上它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它可能占到整个国土面积超过70%。这70%的土地，你如果不过来看一下的话呢，实际上你会错过很多内陆的风光。 就等于说我们游客如果不来内陆看一下的话呢，只去到海边，还没有整体的了解整个国家地貌的这种特色，那所以呢，内陆地区你如果选一个地方要看一下的话呢，毋庸置疑，那乌鲁鲁岩石呢就是整个内陆风光景观的一个代表。那另外呢，这边也是一个世界的双遗产，它在自然和文化两方面同时都是世界遗产。那这个世界遗产的双遗产的话呢，在全世界的范围里边，现在可能只有不到30个。 所以它不仅在澳大利亚，在全世界呢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风景名胜。那么这个岩石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会随着时间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光线照在上面，它的颜色是不同的。对，这也是它非常非常神奇的。另外，乌鲁岩石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大家可能会看过一些高山呀、峡谷啊，但是呢，最大的石头它是在澳洲内陆的。
因此呢，它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风景名胜，
所以每年会吸引到全世界30多万人来到这边过来看它的这种壮观的景象。那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有一种像朝圣一样的感觉。但我听说去乌鲁鲁好像要长途跋涉，挺不容易的，是吧？在以前的话呢，这边交通没有那么的方便啊，大家可能要先飞到 最近的小镇就是在450公里外的爱丽丝泉，那边有一个比较大的机场，大家都要飞到那边，然后再开车从爱丽丝泉呢，5个小时的车程来到乌鲁岩石。但是现在5个小时，对。但是现在呢，乌鲁岩石也是有它的机场，所以大家不用再开那么久的车啊，直接呢就可以飞到当地的机场。
我想飞到机场的时候，从空中鸟看这个乌鲁鲁岩一块这么大的石头，一定是相当壮观。
对对对，它就像天外来物一样，就是拔地而起啊，跟周围的景色感觉没有什么联系啊。你坐飞机的时候就能远远的这个看到它啊，非常震撼的这种美景。 其实在理论上来讲呢，很多人觉得澳洲内陆不应该有什么高山呀，有什么巨石，直到乌鲁鲁的被发现颠覆了大家这种传统的这种观点，所以很多那种报刊呀，一些旅行杂志呢，也把乌鲁岩视评为全世界七大自然景观奇迹之一，确实它真的非常神奇啊。
嗯，那你就像你讲的，为什么会这么突兀的冒出来一块这么大的石头呢？
对，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地理学家看到这个景象觉得很震撼，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他们有的人推断，是不是天外来石啊，是不是宇宙中的陨石掉下来然后落在那边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这个大石头还是在地球上产生的，那只不过呢，它是比较结实和坚硬的，所以呢，上亿年的风化没有把它 移平啊，它还保留的非常完整。那地理学家呢，他们也有推断，就可能在几千万年前呢，整个澳洲中部地区呢，也有很多高山，也有岩石，但是随着风化的进行啊，那些比较柔软松动的石头会慢慢的变矮，那么留下来的呢，就是比较坚硬的。所以乌鲁岩石呢，它就像长时间风化的这种残余部分一样，所以呢，就显得非常的突兀。
嗯，前面我们讲到了说这个乌鲁鲁岩被世界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文化自然的双遗产，自然遗产我们可以理解到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观，而且就像你讲的比较独一无二。那么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文化的遗产呢？文化遗产呢，因为当地呢有生活了两万多年的原住民，他们叫阿南古人。阿南古人呢，在过去的两万两千年以来呢， 世世代代的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直到现在他们也是生活在这边。因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的历史呢，都是数万年，所以它不仅在澳洲，在整个全世界呢，都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文化。所以呢，把它列入到了世界的文化遗产里边去保护它，去让它继续在这个土地上继续延续他们的特有的这种文化。
你讲到的这个阿南古人，他们跟这个乌鲁鲁岩在这边世代生活，那想必他们跟这块大石头应该也有很多故事吧？
对对对，首先原住民会把这个大石头看得非常非常的神圣啊，因为原住民呢，他们跟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啊，他们的世界观呢，当地土著语叫丘库巴，英文给它翻译成创世纪时代或者叫梦幻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呢，就是他们祖先创造一切的那个年代。 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一片混沌，什么都没有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山川河流啊，包括花草树木啊，甚至是天上的日月星辰，那都是他的祖先所创造出来的。那他们的祖先呢，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会化身成当地的动物。他们有的会化身成蛇呀、野狗啊，或者是蜥蜴。那么这些祖先呢，它的体型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啊，跟我们平时看到那个动物大小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们会在这座大陆上呢，不断的游走啊，在这个游走的过程中呢，创造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景象。那么这个大石头呢，就是这些祖先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那么关于这个大石头呢，有一个传说，就是有两个小男孩，就是他们祖先所幻化成的两个非常淘气的孩子，在一次大雨过后呢，用这个雨水啊，混合这个红沙， 在那边玩泥巴，然后他们都把这个泥巴呢都堆在一起啊，越堆越高，最后呢这两个淘气的孩子呢就创造出了乌鲁鲁。那么在不同的方向呢，他的这些创世纪的祖先又都来到过乌鲁鲁。那么原住民认为呢，这些创世纪的祖先他们都是自身有巨大的创世纪的能量的，他们所到之处呢就会把这个能量呢留在这个他们所路过的这些位置。 所以呢，乌鲁鲁岩石呢是汇集了很多创世纪祖先这种巨大能量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原住民会把它看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圣，而且就像他们的这种信仰一样。对，原住民他们所说的这个大石头是怎么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故事哈，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童心，两个玩泥巴的小孩堆起来的，那这个泥巴真的要堆得非常高，乌鲁鲁岩有到底有多高多大呀？
它距地面的高度呢是346米。 然后它在地下还很深呢，就是我们只能看它地表的部分。在地下的话呢，保守的讲哈，因为是在地下不可能有非常精确的一个测量。那地理学家保守讲在地下呢，可能有3公里。
那这个深度可能会达到5到6公里，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看到它大概不到1/3的样子吧，在地下海很深。你刚才说了这么多，让我们觉得说，哎，乌鲁鲁一生一定要去游一次去看一眼，否则真的是一辈子遗憾。但是究竟要去怎么看怎么玩，就只是看一眼，去照张相跟他合个影就可以给这次旅行画上句号了吗？
对，其实当地的原住民呢，他们不希望游客只是拍一些照片就走掉啊。他们希望游客呢能多停留几天，静下心来去理解他们的这种文化啊，因为这边的原住民的文化还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我们现代人去了解他们文化之后呢，可能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会有一些启迪。你说你在那里待了6年时间，那我想
你对于乌鲁鲁岩或者是对于当地原住民的这种文化的感受应该是比去那里待1天2天甚至是可能去几次待过1周或者怎样的游客又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很想听你跟乌鲁鲁有什么样的故事。我刚来的时候呢也是慢慢的去了解去融入到当地原住民的这种生活中。你觉得在那里跟原住民好交朋友吗？还挺好交朋友的。
因为我是给游客做向导啊，他们希望呢我们传达的这些信息都是准确的，所以我们会定期有一个见面，然后他们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他们的这些故事啊，然后让我们传达给这个游客。给我的感觉就是原住民特别希望他们的文化被尊重，因为这边近几十年来了很多现代人啊，他们在这边开农场啊， 在这边开矿啊或者做旅游，对原住民的文化实际上是有很强的这种冲击的。对，你包括他们现在小朋友啊去到学校里边啊，很多小朋友都是讲英文，反而土著语会退步了，这是让他们家长会觉得比较痛心的方面啊。所以我们等于说是帮助他们去保护他们的文化，去传播他们的文化，所以呢他们对我们还是非常的欢迎，而且呢也是喜欢跟我们做朋友的。
像您所说的，就是有些时候游客到了这个一个地方的话，他们对这个原住民的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文化吧，他可能带着一种猎奇的一个心理。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原住民他们希望的是别人能够尊重，能够认可他们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原住民因为这个殖民文化的渗入呢，曾经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文化也有所丢失。
所以呢，我相信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让很多人了解他们的文化，让他们的文化能够再次的壮大，能够再次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它的独特性重新的被人们认可。对，是的，是的，没错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文化没有对与错啊，只有这个尊重和不尊重啊。我们其实很多现代人觉得原住民一想到他们都是很原始、很落后的。 那实际上呢，你来到这边以后呢，你了解他们文化以后，你会觉得你看到的只是很片面的，只是表面的一个样子哈。那么原住民实际上有他们很深很深的文化啊，他们的文化呢就体现在跟土地的这种联系上。你像我是对于他们的这种对于土地的知识性是非常的敬佩的啊，因为呢你随便拿出一种植物来， 原住民就会可以告诉你这个植物呢可以用作什么，比如说是可以吃啊，是可以来制作工具或者是武器啊，或者是药材啊，或者是可以用它来做衣服啊。所以他们的这种对于土地的这种知识性和这种了解已经积累了数万年，这个是其他所有人都无法比拟的。你包括他们呢在这边的发展啊，从来不会去破坏自然，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顺应自然 作为这个自然的一部分啊，跟它和谐相处，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是一种最长久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现代人呢为了发展我们去破坏大自然，去开采很多资源，其实这个呢跟原住民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我们通过了解他们的文化呢，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这种发展的方式是否正确，然后原住民的文化呢是不是有一些闪光点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来到这边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契机。嗯，我觉得尤其是原住民在像北领地那样的内陆地区，可能他们祖祖辈辈曾经见证过一些这个土地，比如说是遭到一些破坏退化了，
对，
曾经的绿洲变成荒漠，曾经的家园变成一片荒芜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们才格外的去珍惜人和自然这种联系，是吗？
对对对，然后呢，原住民呢，他的生活方式很特别的啊，他们就是所有的资源都不是自己去耕种啊，或者去养一些家禽，他们比如说他们想吃的一些动物啊，都是从大自然中去搜寻，啊，这是他们数万年以来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呢，受到了现代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为呢，你像在20世纪初。 很多人在这边开农场啊，养了成千上万头的牛，那这些牛呢，把这个地里边的这些果子啊，这些水啊，都喝光了，所以呢，原住民在出去狩猎或者找水的话，根本就找不到充足的食物了，所以呢，没有办法，当时也来了很多外来的这些动物跟原住民之间有这种食物的竞争，所以呢，在1950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呢，政府呢， 就在原住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啊，给他们建了一些社区，就让他们从野外啊搬到这个社区里边去集中的去居住。所以呢，在现代人来之前和来之后啊，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嗯，以前呢就是靠自然资源在野外啊跟大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这样来生活，现在呢这边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呢也跟现代人趋近了啊，他们呢也会去超市。 啊，有的时候呢也在刚接触汽车这边啊，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相对来说没有悉尼交通那么方便，所以接触现代文化比较晚一点，他们也是刚刚开始学会开车哈，所以呢生活方式跟现代人趋近啊，但是他们的文化呀还有这种传承啊，这种传统啊还是保留的跟以前差不多的，所以他的骨子里边还是原住民的。
其实我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有时候觉得在都市里面困了很久以后，非常希望回到这种自然非常纯净，然后没有人工的痕迹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我想很多游客去乌鲁鲁可能也是抱着这样一个逃离都市的心理，是吗？
对，真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放松哈。像我接待游客，可能平时大家都在城市里面非常非常的忙，这个游客就跟我讲，我在这个乌鲁鲁啊， 感觉睡眠真的很好啊，心情真的很放松，失眠好久就在乌鲁鲁这边感觉这个身心得到了非常好的这种放松，那回去在工作的话呢，就感觉像充了一次电一样。因为可能也没有这种城市的这个车水马龙，甚至我不知道在那边能不能刷手机啊。对，手机的话呢，就是在度假村附近手机是有信号的，但是如果跑得远一点，手机信号就时有时无的。但很多游客觉得这样很好啊， 就觉得没有信号就不用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就专心去放松就好了。
对啊，而且也不用说到每个地方就是一定要拍一个照然后发朋友圈，然后这样一个好像有点炫耀的这样一种感觉。其实用眼睛去看到的风景，用心记住的这种景色才是最美的。
对对对，所以在这边呢就是完全沉浸在红土的这种荒漠中啊，行走于蓝天红土之间啊，感觉非常非常的棒，跟这个城市的
这种旅游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啊。嗯，那比如说你自己在乌鲁鲁那边待了6年，会不会觉得有点闷呢？
嗯，还好，其实我是有很多事情做的在这边啊。我一开始呢就是被这个乌鲁鲁的这种美景吸引了，我一看这边哇真的很漂亮，那种红红的岩石啊，然后蓝天白云啊，我就特别想把它们拍下来。
你自己以前是学美术方面的是吗？
对对对，我以前是小学3年级就学画画，然后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都是美术特长生，我在大学里边呢也是学的美术方面的专业啊，所以呢就来到一个漂亮的地方就特别想把它拍下来。后来呢我通过在这边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开始去了解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后来他们的文化把我深深的吸引啊。
然后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呢，我会去拍星空啊，因为这边的星空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和漂亮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佳的一个观星地了。嗯，因为乌鲁鲁那边没有光污染，不像我们大城市里面这个车水马龙，然后这个灯光有的时候把天在晚上的时候都映得像好像像白天一样的。
对对对，在这边是真的可以看到银河的，就是在城市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难看到银河。 因为城市的灯光是非常非常明亮的，这边因为距离城市非常的遥远，像最近的小镇呢，爱丽丝泉开车要5个小时，所以城市的灯光呢不会影响到这个地方，所以光污染非常非常的小。另外这边呢就是终点少云，因为是在这个内陆地带嘛，距离海非常的远，所以海洋上的湿气和水汽呢也不会影响到这边，所以呢晴朗的夜空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走到光线比较暗一点的地方，抬头就可以看到比城市多得多的星空。那如果在农历的月初和月末，月亮比较小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看到整条的那个银河带横跨过天空，非常非常的震撼。哇，你刚才讲银河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有多少年没有听到银河这样一个概念了。对对，其实在城市来的我们很多游客就觉得好像银河不能用肉眼看到吧。对啊，那<笑>
对，实际上是可以的。你要去到光污染非常小的地方，你像国家地理呢，他们也是做了一个调查，就现在全世界呢已经超过80%的人啊，在他所生活的这个城市附近抬头啊再也看不到银河了。就是因为呢这个城市的灯光的影响。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呢，就是在有一次大地震啊，然后呢在美国的一个城市，因为地震了呢，全城都断电了，大家都没事干了，就走到外边， 然后一抬头就看到了这个乳白色的亮带，就看到这个银河。然后呢，当时很多人呢就报警，就说天上是什么东西没有见到过。这个呢就说明星空实际上都是在我们头顶，它是一直在的，只不过呢是城市的这种灯光啊遮蔽了我们的星空的这种光芒，让我们看不到它。所以呢现在如果关心的话呢，要来到乌鲁这种光污染比较小的地方啊，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不光是这个城市光污染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纷扰的世事的影响，还有是不是手机的影响，大家都低头刷手机。
对对对对，你像古人的话，对于银河的故事会非常多。你像以前没有手机啊，对吧，甚至是没有电的时候啊，天一黑大家就坐在外边讲星星的故事，但现在就是天一黑大家就躺在床上刷手机。
对，所以需要来乌鲁鲁这边呢，我们再返璞归真一下，去一起看一下大自然的这种美景啊。
嗯，那其实在南半球看星星的时候，跟北半球很多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来自中国或者是来自这个亚洲，北半球看星星应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吧？
对，其实有一些星星的话呢，只有在特定的半球才能看到。南十字星呢，就是只有南半球国家的人能看到。 澳大利亚、新西兰啊、巴西啊这些国家的国旗上的南十字星啊，就是我们在南半球能看到的。它在南半球的分量和地位，就像我们在国内经常提到的北斗七星是一样的。
嗯，在这边澳大利亚是看不到北斗七星的。
对对对，那么从这个观测的效果上来讲，其实南半球会比北半球更好一点。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由于这种纬度的关系，就是银河的中心啊，在南半球的话，它会挂的比较高一点。
嗯，
你像现在这个季节呢，银河正好在我们头顶，它在天空中是一个拱形啊，就像一座桥一样，一座拱桥一样。
嗯，
但是在北半球的话呢，这个拱桥会离地平线比较近啊，所以它的这个角度的话呢，在南半球的这种角度可能更适合你去这个观测或者是拍摄。对。
那么在乌鲁鲁看星星跟在其他城市看星星，那肯定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对，乌鲁鲁呢，首先就是你不仅能看到这个亮星，甚至连这个星云，还有呢整个这个银河里边的这些尘埃带啊、暗星云呢都能看得到。那如果你在城市里边呢，打一个比方，你能够看到10颗星的话，那你在乌鲁鲁这边最好的条件下的 时候，我所说最好条件就是指的月亮比较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5000多颗星星。
嗯，
对。另外呢，就是这边的星空呢，实际上是蕴含了很多原住民的文化在里边。嗯，因为呢，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也会用星空做很多事情，因为你像在澳洲内陆白天非常的热，所以原住民呢都是在傍晚或者夜间出来去找食物啊，或者去狩猎。
嗯，
那么晚上的话呢？ 没有太阳，所以他们是通过这个星星来判断这个方向，以及一年四季哪个季节该吃什么。
嗯，
打一个比方呢，比如说在黎明前啊，你看到了金牛座的卯宿星团，就是我们常说的七姐妹星。
嗯，
那么你看到它的话呢，就代表是冬天，冬天正好是这边的野狗啊，丁狗它繁殖的季节。那么原住民就知道这个时候呢，你去寻找野狗的窝，你会发现里边有小狗，那他们就会把小狗抓走，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然后呢，如果你看到呢，日落以后啊，这边的织女星啊也跟太阳一起落下去了，那这个大概是十月份。十月份的话呢，对于这个维多利亚这边的原住民来讲呢， 就是眼斑种雉啊，这种鸟类它下蛋的季节，那么这个星就可以告诉原住民什么时候该去收集这种鸟的蛋来吃。所以每一颗星星呢，对于原住民都有类似的提示，有的星呢就是哦这个时候丛林番茄熟了，有的时候呢哦这个时候呢鸸苗下蛋了。所以呢星空呢，我们现代人看它就是欣赏啊大自然的这种美景和震撼，但对于原住民来讲呢，他们用这个星空去帮助他们去生存。
嗯，原来如此。那我们中国的这个传说中间哈，对于这个星空经常有很多传说故事，比如说这个牛郎织女星的故事，比如说这个银河是怎么出来的，也跟牛郎织女的传说有关。那原住民对于星空有类似的这种传说故事吗？也有的，你像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呢，它的地域性非常强。你像乌鲁鲁这边的原住民 跟凯恩斯的跟悉尼的，他们之间是你看起来长得很像，但是他们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原住民啊，对于这个银河会有不同的故事。有的时候呢，他们会把银河想象成是他们祖先飘动的长发，或者是呢天上的一艘长长的渔船，有的呢是跟我们中国古人一样，也是天上的一条河流。然后呢，南十字星呢被他们想象成他们祖先幻化成了一只老鹰， 这只老鹰的爪子啊，它的爪印印在天上，形成了南十字星。包括呢，我们在南半球呢，大家如果去到观测条件很好的地方，你能看到大小麦哲伦星系啊，就是两团白白的雾蒙蒙的星系。这个在原住民的天文学里边呢，代表的是两位老者，他们已经非常非常老了，已经走不动路了。所以呢，所有的食物都是年轻人抓到以后呢，或者采集到以后给两位老人送过来。所以原住民呢， 会把这个价值观通过星空去传承下去。所以星空呢可以帮助原住民做很多事情了啊，包括刚才提到的找方向，关于每个星体的由来的传说啊，季节和食物的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也会融合在这个星空的故事里边。如果呢大家来到澳洲内陆呢，你看到这个银河之后，你就会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去观测夜空的一个视角。 因为西方人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星座哈，都是亮星的连线，但是呢澳大利亚原住民呢，他们的星座呢是银河里面的尘埃。就是你仔细呢去看这个银河内部的话呢，它是有一些暗星云的，这些暗星云组成的形状就是原住民的自己的星座。有的暗星云呢是对一条鱼，有的暗星云呢是一只袋鼠，有的呢是他们祖先的一个身影。 所以呢，如果你在澳洲内陆这种光污染极小的地方去看银河，银河在你的眼中呢，从此再也不是你看到以前的那个样子了，就会你会有一个不同的视角去观测夜空。你去观察这个暗星云的时候，眼前的这些星星反而在你面前也变得更亮了，是吗？对对对，这些暗星云呢，实际上它是银河里面的尘埃带。 这些尘埃呢非常的浓密，所以它就把后面星星的光给挡到了，就像云彩把太阳光给挡到一样。 所以呢，你去留意这些形状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动物啊，你会感叹于原住民的这个天文学啊，也是会让大家很感兴趣的。包括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啊，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参加这边的这种观星星的活动啊，然后从此他就开始对天文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对，回去之后呢，还经常发问题过来跟我交流啊。 我觉得因为在天文馆里边呢，你看到再漂亮的星空，它可能都是投影，那小朋友他可能就提不起那个兴趣来。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电影，直到呢他来到澳洲内陆能亲眼看到这么多的星星，他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他可能以后就会对天文感兴趣啊。其实我相信你能跟我们说这么多，你能激发起这位小朋友这么浓厚的兴趣，你自己在这方面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是吧？对对对，因为感觉学美术的人呢，看到特别震撼的美景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拍下来。我刚来到乌鲁的时候呢，我看到满天的星空也是束手无策的，感觉手机拍不下来，然后呢我就专门去学习啊，去研究啊，慢慢的 越拍越好了，现在我对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有的时候甚至拍通宵啊，有时候有流星雨啊就不睡觉了啊，就一直在那边守着啊，然后现在终于把它等于说能够拍下来，然后我现在也会帮很多游客去把这个他们看星星的那个瞬间给它记录下来。
嗯，那我们之前其实采访钱交流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你的这个微信上面有很多很多非常漂亮的星空的这个图片，而且我发现你拍的最多的是流星雨，三天两头发流星雨的照片，让我很羡慕啊，我觉得你是不是那个天天的就是让我陪你去看流星雨的那个人啊？<笑>对对对，然后其实你看到流星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为什么你会拍到这么多的流星雨？那有时候我会把相机放在那边整个一个晚上让它去记录。然后呢，其实在澳洲内陆的话，流星不像在城市那么罕见，在乌鲁鲁这边平均每15到20分钟就有一颗流星划过，你是可以看见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其实流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你需要去光污染很小的地方<笑>
就能看到很多流星。哇，那我想你如果每见到一颗流星可以许一个愿望变成真的话，你是不是已经有无数个愿望成真了呢？对对对，然后我现在应该已经看到几千颗流星吧。
哦，几千个愿望成真了是吗？对，还在等待，还在等待，然后就希望这边有越来越多的游客能够来乌鲁鲁了解原住民的文化，然后看到这么震撼的星空吧。嗯。<笑>
在这边其实还可以看到很多星星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在城市里边可能很少会留意到星星的颜色。其实在澳洲内陆的话呢，这个光污染很小啊，你是可以看到星星它有颜色的。嗯，对，有的星星发蓝，有的星星呢发白啊，然后有星星发红。我就会跟游客分享，我说呢，这个颜色实际上是可以代表这个星星的年龄的。
嗯，
一个星星如果很年轻，它就发蓝光， 然后它的温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到了中年呢，有一部分燃料耗尽了，它就开始发黄光，就像我们太阳，它就是一颗中年的这样的一颗恒星。如果星星快死掉的时候呢，它就会膨胀变成一颗红巨星或者是红超巨星。那么这个红超巨星的话呢，它最后生命结束的时候，它会有超新星爆炸。超新星爆炸呢，就是会把它这一生所合成的重金属的元素呢给它释放到宇宙太空中。
所以呢，我们地球上实际上有90多种这种元素，都是来自于这些天体的这种演化，或者是来自死去的星星。包括我们血液里边的铁呀，包括我们手机里边的锂电池啊，就是化学元素周期表里边比较重的这些元素哈，都是来自于这些恒星的。对，所以我会当大家仰望星空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就是如果没有天上这些星星，实际上是没有我们的生命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看到这个夜空的时候都会很向往啊，都会觉得感觉很好奇，因为那边呢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起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自星星的你。来自星星的你。对，所以大家站在这个旷野中啊，面对着上1年的巨石，然后你仰望着这个10亿光年的这种银河去思考这种生命的这种起源，我觉得
对我们每一个游客都是一种收获啊，他会感受到大自然给他的这种力量。
真的是说的让我好向往。那最后欢迎你来。是，那我就想问说，如果我要想去的话，最好是选择什么季节去，去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现在从各个地方飞过来都是很方便的啊，包括悉尼、墨尔本啊、爱丽丝泉，包括新开通的这个布里斯班的这个航线，凯恩斯，这些都是可以直飞到乌鲁鲁的。
这个飞机场的话叫什么名字呢？就叫这个乌鲁鲁埃尔斯岩。就是大家不用再开那么久的车哈，就直接可以飞到乌鲁鲁这边来。这个当地呢就是最好的季节呢是4月到11月，就是冬天这个半年啊。冬天半年的话呢，就是白天温度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夏天来也不错，因为夏天的当地的旅行团哈都会避开这个高温的，都是在清晨和傍晚，就是说温度不是很高的时候再去出行。
所以呢，夏天来也不错。那个夏天的话呢，可能这边的游客稍微少一点，然后大家游览的时候呢，可能你有更多的空间。包括夏季的银河也是非常漂亮的。后来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其实大家不用带很多东西，其实乌鲁这边呢也有超市的，它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荒凉，什么都没有啊。 我遇到过游客呢，他还会专门托运水过来啊，
托运了多少水过来？
托运了好像有20-30公斤的那种水哈、啊，然后他就。他觉得我去沙漠，你们应该是没有水的吧？实际上这边呢，有一个 IGA 超市啊，我们不仅有水啊，各种蔬菜啊，就跟大家在城市里面超市是一样的。我们也有银行啊，有小镇中心啊，所以都是很方便的。对，大家不用有太多这种生活上的这种顾虑啊，现在这边都是配套设施都是非常齐全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比如说带孩子带老人去乌鲁鲁旅游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
带孩子带老人的话呢，就是可以避免一些长时间的徒步。乌鲁岩石呢，其实有那种行程，就是在它岩石脚下走。那么如果带老人和孩子的话呢，就可以走的少一点，选那种短途的这种徒步。那走3-4个小时或者那种登山的话呢，可以尽量把它避免掉。
我记得你刚才说这个乌鲁鲁岩的这个周长大概有10多公里是吗？
10公里，就是为它走一圈大概3.5个小时啊。
所以如果要是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可能走一圈还是蛮辛苦的哈。
对，一般夏天都是在日出前后走，温度大概在20多度的时候，温度一升起来，大家都中午都跑回到酒店里边，然后傍晚再出来。一般来讲的话，都还可以这个温度啊、一直到它真正热起来，就大概12月、1月的话会热一点。
那在去乌鲁鲁岩的话，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可以围着这个乌鲁鲁岩徒步，还有你刚刚讲登山，登山是爬这个乌鲁鲁岩吗？
对，攀爬其实是不建议大家爬的，因为这个乌鲁鲁这边有一个攀爬的一个铁链啊，就是上去下来就是抓着这个铁链上下石头，但那个铁链要在明年10月份就把它拆掉了，因为呢原住民他们不太喜欢看到游客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啊，这个神圣的大石头踩在脚下，所以他们一直告诫游客不要爬上去。那么同时爬这个大石头呢，也是很大的一个风险，因为已经摔死37个人了，就是爬这个大石头的过程中哈、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呢尊重原住民的文化，我们选择呢在岩石脚下，以尊重他们的方式去了解这片土地哈。
那除此之外还有你讲的看星空、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呢？
一般呢我觉得还有日出日落啊，是大家有时间一定要看的。因为在这两个时间段的话呢，阳光啊照在这个石头上面，它的颜色是非常漂亮的。你包括夕阳的红光照在红石头上，这个岩石呢就像一块烧红的这个铁一样啊，通红通红的哈、对，大家如果搜索网络这个乌鲁岩石的话，你看那个通红的照片哈、一般都是在日落拍的。那么在日出的时候呢，因为这边是没有什么建筑的啊，然后你站到这个观景台，你向四周眺望，你可以看到整条360度的这种地平线。然后呢那个朝霞的话呢，有蓝色的、粉色的，然后随着太阳升起来，这些朝霞也在变颜色。然后呢你会慢慢的看到呢这个太阳从地平线上冒出来，当你看到它第一缕光线照在这个石头上面的话，你会非常非常的兴奋，那种颜色非常的震撼哈、所以我是非常推荐日出日落这两个行程的。
你刚刚一讲的时候，这种描述，这种感觉，突然让我想到迪士尼动画片这个狮子王那个一开始的那个景，然后脑子里面开始脑补的那个歌曲了。
哎，确实有点像，确实有点像。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旅游项目呢？
如果呢是年轻人哈，就是有充足的体能，你想挑战自己的话呢，这边还有一个帝王谷啊。帝王谷的话呢，被称作澳大利亚的科罗拉多。它就是澳洲内陆这边最险峻的、最陡峭的一个峡谷。那边的话呢，你如果爬下来的话，要3.5小时到4个小时。对，如果年轻人呢，有充足的体能，想挑战自己的话，你可以选择去这个帝王峡谷。那么，除了乌鲁岩石之外呢，在旁边还有一个巨石群，叫卡塔丘塔。卡塔丘塔呢，
鼎鼎大名也是。
也是鼎鼎大名，对。它在原住民的语言里边，代表是很多个头，那个是36个巨大的石头组合在一起的，也跟它叫这个巨石阵。那边的话呢，也有两条非常经典的徒步路线啊，一个叫风的峡谷，另外一个叫风之谷。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宫崎骏的风之谷啊，就是在那边得到的这个灵感，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作品。对，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风之谷的话呢，跟那个宫崎骏里边动画片的场景啊，非常非常的像啊，也是像置身在童话世界里边一样啊，非常的震撼。
哇哦。
那个大石头都是红的， 非常非常陡峭的岩壁，然后上面天呢是那种非常非常的这种湛蓝色，然后这种颜色的对比啊，你会觉得随手一拍都是一张明信片。
那时间原因，关于怎么玩转澳大利亚的地标景点乌鲁鲁还有附近的一些景区啊，我们今天只能够请刘凡先介绍到这里。非常感
谢
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刘凡，在当地担任导游的一位华人，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乌鲁鲁和他跟乌鲁鲁的一些故事。谢谢你。
好，谢谢吴云，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